我们赞美你，我们要不断的赞美你。哦，因为你是永活的神。哦，从亘古到亘古，你永远是神。哦，当我们在被造的遇见这位创造的时候，主，我们就要发出我们的感谢，我们就要发出我们的赞美。哦，主，我们在敬拜、赞美、感谢当中，我们也再一次的全然的投靠你。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属于你的。哦，主，我们也说你是属于我们的。哦，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救恩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哦，不仅这样，你把我们带进的里面。哦，以至于主啊，你何等愿意看见我们在你的里面，因为你也乐意在我们的里面。哦，神啊，带领我们。哦，让我们这群在里面寻求人，依照你所应许的，我们寻找就必得见，叩门你会为我们开门。哦，主啊，主啊，当我们求的时候，主，我们就得着。我们只求主啊遇见你，我们只求能够看见听见你，我们只求能够摸着你。哦，这是何等大一个恩典，这是何等的荣耀。哦，主啊，谢谢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继续在我们的当中得着你当着一切的荣耀。主啊，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进到你心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章。很多的解经家特别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都特别的强调或许看到这个十七章。十七章基本上就是主耶稣向父神的祷告。所以呢讲到主导文的时候，真正的讲主导文是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那一段严格的说是主耶稣教门徒的祷告，是主耶稣教门徒怎么向父神祷告。那十七章呢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怎么向父神来祷告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那重要到一个程度，好像什么呢？好像旧约的时候以赛亚在神的旁边靠得很近的，就听到三位一体的神彼此对话，然后就说我们可以差遣谁，神说我们可以差遣谁。所以呢是明白，所以说要紧到个程度，就这多靠近。那当时耶稣比这个以赛亚更靠近神，因为他就是神自己。所以有个解经家这样说，如果以这个约翰福音来讲，好像读到这十七章的时候，好像不仅知道圣所，好像知道进到至圣所一样。所以蛮多的解经家都把这个所谓蛮emphasize 这一章的重要性。这段的经文呢，也可以基本上分成三段。第一段呢，这是主耶稣向父神祷告。第一段呢是一到五节，是为他自己来祷告，主耶稣为自己来祷告。第二段呢是从第九节是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九节，第六节一直到第十是为门徒，当时间门徒来祷告。然后从十九节到末了二十节到末了是为所有的众信徒来祷告， All believers, 那时候的将来的，绝对包括今天的你我。所以从这二十节到末了是对所有信靠的人的祷告所以我们就花点时间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祷告。有两个，一个我们要看见主耶稣祷告向父神祷告，当然他不会随便讲一些话，他的祷告向父神祷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也带出那个所谓的应该这样的说，是影响这世世代代的。第二个，我们也可以从主耶稣的祷告学习怎么祷告因为说我们的命定就是要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呼召是在我们的不同的岗位上怎么活出那主的样式来，但是命定 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你的命定就像主耶稣基督，就效法神所安排长子的样式模样，就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命定。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上，不同的职场，不同的生活环境啊，这是神给我们不同的呼召，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学习的看看主耶稣怎么祷告的时候，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的学习。你可以这样的说，主耶稣怎么为自己祷告，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学习我们在父神面前怎么为自己祷告。第二个，主耶稣为些门徒祷告，我相信你我都有，从某个角度你都是一个 leader， 不论你在家是父母，在家中啊，可能在这个职场里面是老板，或许在小教会里面是小组长等等，你怎么为你四周跟你直接有关的人祷告？当然也可以为这世代的祷告，甚至为其他的教会啦，甚至为其他的国家啦，这些信徒们来祷告，也可以为圣人祷告等等等等。我意思说呢，我只举个例子，这是一个应用在你的祷告生活里面。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了这话，
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OK， 短短这句话，第一个，主耶稣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或者清楚知道他是谁，他是谁。如果读这几节经文，你会发现这经文短短呢就讲了好几次，数一下大概你可以找出四五处荣耀荣耀荣耀。那在圣经里面，当然荣耀可以用到很多方面，不过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荣耀的时候，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是 address to God， 是对神来说的，是对神来说。那我们这几年我们提了好几次什么叫做荣耀，我们的荣耀蛮抽象，很美丽很漂亮甚至说荣耀是一个很光一个大光等等。不过在以色列的观念里面，荣耀是很具体的，所以已经提过，单单用这个文字来讲，在希伯来文荣耀是讲到称东西的称锤，意思说有重量的。所以当一个人遇见主的时候，常有人说牧师为什么祷告的时候那个人就躺下去。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他以前是一个法师，那后来这个后来牧师要我为他祷告，是一个友堂，不是我们教会要祷。那我听到他是法师啊，他已经还俗，他信了耶稣他以前是法师，不过这位牧师把他邀出来要我为他祷告，其实我已经服侍完，不邀出来祷告。那让牧师就跟我在旁边讲一下，他以前是一个法师，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法师，就他跟我说是一个尼姑，我才知道什么。我一听到这个以后，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在主面前呢，就是再一次被主得着。意思说不，如果他过有这样的背景，他起码需要在主面前一个黑暗的国度，现在让他经验到什么叫做光明的国度。我只举个手，我要祷告。叫他站在前面，他牧师站在旁边，我就要祷告。我要主啊，求你显出你的国来。我只讲这么一句话，你就马上感觉到一个力量在他身上，然后他开始就往后倒，不过没有倒下去哦，他还撑在那里。不过你看到这个人越来越倒，而且越来越矮下去，就有就站不住了，不能够直的站。我意思说。 所以你说到神同在，你说神显出他的荣耀。圣经里面旧约是用这个字叫 weight， 就称东西的称锤或者天平的砝码。新约这个字就用东西的本质叫做 substance。 我想有人听过我讲，有没有听过，所以我稍微再简单把它重复一下。就是换句话说，当神的选民以色列从过去，他们一讲到神的荣耀，他们不是随便讲讲，他们很清楚知道什么叫神的荣耀，他们很清楚的经历过神的荣耀多少，而且在这个所谓的整个的这些跟从主的这个神的上面，从旧约角度，所以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没有了，从旧约到新约，但主耶稣来的时候继续的彰显他的荣耀，换句话说恢复了地上神的荣耀。我不是说那时候神的荣耀不在地上，只是人看不见，就是也不明白，因为人背叛了神。 OK， 所以这是这个字基本的意思。那如果用到神身上的，可以这样的说，就是讲到神的本性，他的荣耀是什么？当然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所以你读到圣经讲到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在旧约时候人站立不住的，讲到圣洁公义好像火一样，好像烈火一样，所以可以感觉到的，你站在一个热那个炉子旁边你就知道多热。所以呢，不是随便讲讲。那讲到神的大能，那更是。所以主耶稣如果看到这个，看到耶稣在赶鬼，你就知道神的国已经来到。神的国是讲到神的权柄跟能力。所以讲到神的神性，然后呢讲到他的神性的彰显，不论他的圣洁，不论他的圣洁公义，他的权柄能力，就一定会带出果效来，一定带出一些的果。有人不信的会拒绝，新人就被改变。所以圣经用这句话，天国近了，神的能力彰显的时候你们要悔改。所以神的能力彰显会带出期待的是人要回转来归向神，因为神已经看见这位神，这时候你的一个选择，你要不要归向。那但是也在这个选择的里面，如果一个人归向神，他这个人悔改就产生一个结果，他生命就改变。但是一个人如果他不悔改的话，用圣经的话，他就被定罪，不见得马上那个定罪的结果果效就马上发生。尤其读到新约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人被定罪，但是不是马上就被审判被处罚，因为神愿意这个给个人有 给他有更多的机会。所以用圣经话叫做神包容他们，神容忍，因为希望给他们多点时间，给他们多机会能够悔改。但不管怎么样，从神的角度讲到荣耀的时候，是讲到神的本性，而且讲到神因着他本性所产生的作为来，所以他荣耀的彰显。 OK， 第三个讲到从人的角度什么叫做荣耀，看见神的荣耀，我要得着你的荣耀，一说你要经历这位神。那第二个，神啊，我要荣耀你。什么叫荣耀你？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包括你的言行，包括你的性子，你相信这位神，比如说他是圣洁的，然后你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换句话说，用我过一个这些生活来显明我信的神是荣，是圣洁的神，这个叫做荣耀神。当我说神啊，我要荣耀你，所以呢，我去帮助一个软弱的人的时候，借着我这样的用帮助，这是一般讲话，因着出于爱心的行动，圣经话这个叫怜悯。怜悯跟同情不一样，同情是我可怜可怜，这怜悯是一定会带出一些的行动来，怎么帮助那个需要帮助人，因为你不仅同情了他，而且你怜悯他，一说你要帮助他。所以当我去帮助一个人，因着爱去怜悯一个人的时候，基本上你在荣耀神，因为借着你所做的 把这位神的怜悯，把这位怜悯的神彰显出来。当包括我们的诗歌敬拜赞美啊，我们刚刚花了一个钟头时间，我们从某个角度来是在这个赞美神，是在荣耀神，用赞美的方式，用感恩的方式啊，甚至用回转的方式，表明我们认识这位神，表明我们今天在他这位神的里面，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被改变，这叫悔改。 OK， 讲了这么大堆都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荣耀神。 OK， 那你先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些话，就举目望天。这是当时啊犹太人的祷告一个很正常的或者很平常的一个方式，就是举目望天，而且张开眼睛祷告，可以这样子举目望天呢、啊，就看着天来祷告。不论你旁边有多少人，那很多时候还是站着祷告，但是你跪着也可以，不过基本上是举目向天。OK， 所以这是当时这个犹太人的祷告一个很重要一个方式。然后呢，就说时候到了。从整个约翰福音第二章开始，一直读到现在，不知道讲了多少次，时候到了，时候还没到，时候到了。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呢，主耶稣所做的一切，每样事情，都是按照神的旨意。一个不仅是按照神的，我们已经弄了前面已经弄了16章了。所以我是把这个 summarize 一下，什么叫做按照神的旨意？第一个，不仅要按照神的心意，按照他的计划；第二个，一定要按照他的 timing， 他的时间。不仅要按照他的整个的计划，他的整个战场的安排，而且要照着神定的时间。当然，我们根本不照神的意思。我觉得这个礼拜天周牧师讲的对我来讲很有帮助，等候迎接神呢。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得他讲，第一个要真正的归向神，第二个要真正的寻求神，第三个要真正的敬拜，第四个要真正的兴盛。那这次讲的比较简单，我听得比较懂一点。那这样子，你要回过头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因为他讲的比较，就是说几点分明啊，所以你比较容易去思想。这对我来讲，我意思是说，当你讲到我要照神的旨意，什么意思？第一个，你要思想是，你照神的没有错。但是想法是谁的想法？神啊，我要为你，我要照你的旨意，我要为你的缘故，要把这个教会带成怎么样怎么样，多大多大？这是真的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要你这样的做吗？还是只是你想这样的做，然后跟神说，我是为你做的，所以呢，我是照你的旨意为你做，所以你要照我的旨意，所以呢，要把它做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要point在这里。是你的旨意呢，还是神的旨意？为什么说要破碎？这里大家一面了，大家已经习惯的不得了，因为在里面还有任何的一点的动机是不对的话，基本上你的想法、我的想法不会完全对。OK， 那不对，99%是对的，1%，我要再说里面那个的对，除非你不认识罪，否则你认识罪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一点点的不对，久了以后会发酵的，会全盘都会坏掉的。不允许有这些不对在里面酝酿，可能最小不过这么大团面，不过是一个笑而已啊，小小的。不过如果不处理的话，你会慢慢会发。所以圣经说，你不，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说恨一下就杀一个人，是从妒忌、贪心到最后的怨恨，慢慢积到一起，没有机会，那也没有胆子，有机会之后就做了很不该做。很多时候，那个已经显不出来的罪，那个明显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所谓发酵出来。但除了知道神的旨意外，如果这些年来 你说我还学些什么？就是我学的，就是神的 timing， 神的时间，就是你知道对，你很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心，你也知道这是神要你做的，甚至把方法策略告诉你，但是不见得这个时候做是合宜。而且我越来越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一个人永远不会大过神。当然从单单知道神的心的角度来讲，你要完全知道神的心已经不容易。如果在你一生当中几千万件事情，能够某些事情有几百件知道神的心已经不简单，已经不简单，要全部了解是不就不可能。所以不说过吗？有一个人问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在外国人，他已经退休了，他又是这个牧师，也是这个教师，这个神院的教授，还有就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讲员。然后就问他 Doctor 什么时候你退休了，这样我可不可以问你，因为你人生这么丰富啊，被神这样大使用啊，各方面，所以我这样问你，如果你重新再来你要怎么做，意思说你怎么做会做得更好。因为大家都相信在你再成功总有一些可以修正的，总有一些可以所谓的改善。这位连长的牧师，这位神所用的仆人想了一下讲的，他说如果一生我要重做，如果一生我只能够做一件事情，我要做神要我做的，我不要做一大堆都不是神要我做的，只是我想为神做。那是二十几年前，我没有对着这个，我是看一个牧师在讲到这个时候他举这个例子。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二三十年，我就定说，主啊，让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情，清楚是要做的，但你要多叫我多做几件也很好，但是原则上我的期待是说你清楚要告诉我你要做什么。 OK， 这学了很久，好像也学到一点，所以我总觉得好像我也懂一点，好像我对这些决定也有把握一点，甚至有弟兄姊妹有同工肯定，牧师你就做个决定好，我们都会听你的，很好。但是这一生子到现在我还没有学会的，或者说我学不来的，就是百分之百对，但是有没有在对的时间用，有没有在对的时间去执行，我发现我还学不来，还学不会，或许我知道我学不来，因为没有个人可以掌握时间，只有一位超过时间的神才能够掌握时间，他永远是现在神。我不说吗，摩西问这个在火中荆棘中的向摩西显现的，因为神说你要带你这个以色列出埃及，那摩西就说我要告诉他们谁叫我来的，圣经翻的中文圣经翻的很好，跟他们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坦白说因为这太难翻译，他是我跟他们说我是现在 I am that I am I'm who I am， 我是现在神，没有过去没有将来，永远是现在，没有时间可以控制神，没有哪一个时间，祷告我们的神是掌管时间，所以我们的神不仅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们的神是超过时空的。如果这一点带出的学习是什么，所以随时你不仅要寻求神的心，你随时是这个所谓的要学习依靠顺服神，你不仅随时要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你随时需要依靠顺服神，神要你做就做，神说 no 你就做。我也举了好多例子，我觉得自己要处理，我就站起来，从我的办公室从椅子上站起来，我突然听到神说不不不，现在你要坐下，不现在不，我说神为什么，这种事赶快处理，神说没有别的，你要处理，你也要处理，因为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权柄要处理，也是你的责任，但是现在你的不对。我说什么不对，他说神就说因为你现在的情绪不对，你不是这样去找个同工来处理这个问题，对他没有好处，对你没有好处，你的态度不对，你的情绪不对，等到我开始平静，等到我开始赞美神，有这个问题发生，本来很气的，我发现等一下问神啊，当我去跟同工怎么讲说，主啊，你要与我同在， 你要给我智慧，给我能力。等到好像我能够交托的时候，我再去找这位同工处这个问题，事情就真的好很多，容易很多，比我想象的那个果效要好。因为我想到，如果他跟我顶嘴，我要怎么办？如果他不听，我要怎么办？我要干，所以马上越想越多，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把他调不听，我把他就请他走人。哦，我们就赚了。没想到，等到这走过这个过程，我发现问题比我想象简单太多了。只要他讲一句话，对了，我同意了，那个做了，我做的不对，以后我不做了。那底下你想一大堆都白想。你想要怎么对付他的一大堆，你都白想。有时候想到心脏都会跳。哦，你发现原来这么简单，原来这么容易，而且真正的宝贵在这里。你硬的去处理，他会听你的。如果他听的话，他心中服不服啊？他不会服。因为这样子，他服你的时候，他基本上他不仅外面服你，他是里面服。让我更讲的更准确一点。是因为他服神，就这样子啊。所以两个东西很重要的，就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你要荣耀神，就是你要看见神的荣耀。第一个，你要向神求，向着神祷告，希望你的动机，我的动机是百分之百是正确的，不要掺杂任何东西。不仅这样，希望你，希望我学习的timing 是百分之百正确。当然这是一个学习，我已经讲很多，但目标我相信你会同意，说这个心意就完全是神的心意，而且那个时间的拿捏是神的时间，而不是你的时间。所以你走完这么一些年日走过来以后，不论就是从你一个角段你学习了多少，不，我绝对相信你会比以前，起码我可以看我自己反省的时候，我觉得我比以前，比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我相信服侍起来更加的有果效，或许说更加合乎神的心，或许说更加的有神的带领。不过有人说嘛，牧师，哎呦，我好喜欢，早点认识你就好。我说感谢主，你没有早点认识我，否则你会被我气死。我们就这样走过来啊。我们一生就这样走过来。 OK， 这是一件事情，荣耀，知道你一生是要看见神的荣耀，知道你这一生是要荣耀神。什么叫神的荣耀？什么？看见神他是谁，而且照他的是谁所做出的事情，明白他的心意，而且能够走在心当中，这第一个叫荣耀。第二个，这边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就是说你所赐给他的人。这当讲主耶稣。然后呢？这边讲到一个，有一样事情，虽然主耶稣讲的是谢谢你有这么大的权柄，给我权柄，这时候站在一个人子的角度，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在永生。换句话，这是权柄。底下讲到说管理，我有点咬文嚼字，不过我想要把这个句子让他思想多一点，就你会听到，你会看到主耶稣讲的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第二个我要跟大家思想的是永生。第一个荣耀已经讲一堆一些，要讲永生。再说既然我们被造的，我们的生命是所存造的，意思说我们不会自己产生生命，我们也不能够制造一个生命，我们也不能够帮助别人。牧师，你这样讲不对了。哎，你的孩子不是你生的吗？就你跟这个太太生的吗？ No， 那个是生命带出生命。不要说的是一个从神来的生命，一个甚至讲到生命的源头， 而且这个生命是讲一个特别讲到这个所谓的 quality。 当我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呢，马太、马可、路加，这叫福类福音，或是对观，对观他们可以对着看，而且这三个马太、马可、路加是对着看，意思说包括 timing 啊，包括记载事件啊，记载的蛮接近的，或是说蛮次序也好。所以你看马太、马可，当然是蛮多人就是说，主要的是以马可做中心，然后马太跟路加是这个凑的，然后加上一些当时一些他们的经验，加上一些的这个所谓的文献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但是你会发现都在讲一件天国或是神的国，马太最喜欢讲天国，因为不好用神这个字，不过马可、路加就比较用这个神的国，其实混合在一起用。但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天国也好，讲大概只讲过两次。那你要知道主耶稣的整个信息的中心就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施洗约翰也这样的说。所以天国是新约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坦白说是整个圣经包括旧约在这个很重要的信息，讲到神的权柄能力会进到人的当中。 OK， 这是整个圣经。我这样讲越讲越比较再远点，主要是说这是很重要一个道理，天国神国就讲神的权柄，神掌权的意思。但是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就不太这么多用天国跟神国，因为约翰福音我们都知道是约翰写给外邦人听的，所以太初有道，道有真宗等等，因为外邦人追求就是道，就是 logos， 就用现在的话叫哲学，人生最高的哲学。既然约翰说你们追求是那种人的哲学叫智慧，好叫我们有个超然的这个人生，我要告诉你最高的人生智慧从哪？从神来，而且这个智慧是从人活出来，叫做道成肉身，主耶稣把这人生最高的智慧活出来，因为只有神才有拥有这样的智慧，也只有道成肉身耶稣才能够百分之百的显明这种的智慧，起码人需要知道。 OK anyway，但是他用的字很久，他用永生。所以你会发现马太、马可、路加讲神国讲天国，但约翰就喜欢用永生。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这句话很有关系，他曾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第一个，天国神国是讲到神的权柄，天国神国说这个权柄神掌权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带出来的结果叫做永生。这时候我就要讲，如果大家认为永生的 eternity eternal life 只是讲说活到永永远远，这是不是圣经所讲的主要的意思？主要是讲不只是那个东西活到养了生，都要启示录，有些人在如果不信耶稣受审判，在火这个永行的这个里面是永永远远，你喜欢在火湖里面永远远吗？所以基本上不是只是讲永永远远，所以讲的永生的时候不仅讲它的量永永远叫 quantity， 是讲它的值，讲它的 quality。 这个的值的特征是什么？是神掌权。一个人有神来掌管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的人生是一个完全不同人生。其实从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了十六章，基本上我们都在谈这个问题。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什么意思？不仅是你得永生很长长长久久，而是你的生活的内容会改变，从黑暗进到光明，从所谓人的那个的不满足叫做还要得着粮，进到那个叫做生命的粮。所以主耶稣说权柄这时候跟一件事情发生结合在一起，当一个人活在神的掌权的里面，他整个的人生的价值，整个人生的内容，还有他整个人生所带出来的见证，好用这句话，是完全的不一样。回到 神创造人手是他的权柄跟能力，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请看读这个创世纪，这个人活在伊甸园里面，不仅是他所看见每样都是好，不是他判断好哦，是神说好的，这一天两天三天神说好，是活在一个极为百分之百完美的里面，是神创造完这个完美后，神在创造人。什么意思？不是叫人去努力去做，因为神做的不够好要补助，要去做就帮忙帮忙。 No no， 神已经 perfect， 好像一个 baby 生出来的时候，他哪样事情可以为自己照顾的，都是这个父母把他安排好，全部安排好，他只要从一生出来就知道怎么享受。不过随着年龄是有自己的看法，随着年龄是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想，他慢慢就不在父母的那个关照的底下，那个遮盖底下，他有时候还嫌管得太多。其实亚当夏娃这人性啊，跟亚当夏娃的人这没有两样啊。所以他有一天闷闷的时候，觉得这个虽然圣经这样做两件事，要看守管理啊，要圣经这样做，要看守修理。你一定要从圣经角度去了解，那时候也没有宅看守什么，那时候还要修理吗？在原来文字那两个字的翻译是什么？一个就基本上是两个字，一个叫做敬拜，另外一个修理是什么？就是你这样看看走走的时候，意思是说因为还有很多的被造之物啊，如果这时候需要稍微的整理整理，你就整理。基本上是神给一个人有一个 duty， 有一个工作在里面，但这个不是叫他劳苦。所以你读创世纪，你发现当人犯罪的时候，他们叫汗流满面，努力才能够耕种。那时候没有人，他们走啊。如果那个狮子不听话，他就喊一下，那个狮子就乖乖。因为狮子其他动物不是像人这样被造，是有些的可能不太对的行，他只是做这个事情而已啊。基本上他在享受的在敬拜的里面，神给他一个权柄来做所谓的修理叫管理的工作。 OK， 当人犯罪，亚当犯罪，那是一个 picture。 今天回到这约翰福音一到十六章讲了这么多人的困难，这时候主耶稣回到刚起初的时候，这边讲到神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这第一个。主耶稣代表一个人，这个人是带出一群不同的人，叫做新亚当。这个人的特征从主耶稣开始，他借着权柄，他已经有权柄，他管理一切。而且这边多一个事情，后面一句话叫他，这边所说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相对于所谓的管理啊，亚当夏娃管理神所造的，这时候主耶稣不仅做管理，还做一个更重要事情，更大事情，凡于属于神的，主耶稣用他的权柄把永生赐给那些跟从耶稣的人。所以这边讲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两面。第一个讲到神的自己是管，他有权柄管理万有，他有权柄给生命。但是也讲到另外神的另外叫做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成为的亚当，新亚当的第一个亚当。这个人是干什么呢？他重新恢复他的管理，他重新这个人开始做管理的工作。但这时候用耶稣讲，他做的跟老亚当不一样，在他是给生命的那位，他不是管理管理而已，他不只是敬拜敬拜管理管，他是不仅是管，他是甚至管的是没生命，只要信告他，他就给生命。所以单单这句话，你就发现主耶稣在那边讲的，他是神，他也是人， 他是 God man， 大写的 God man， 他是从神差遣来的弥赛亚，是人的弥赛亚，他是神自己。单单这句话，从这时候把他拉回到创世纪，把他拉回到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耶稣是谁？耶稣是神。耶稣是谁？是叫做末后的亚当，这是保罗用的话。他做的是什么？他做的比先前那位做的更大，因为第一位的已经神创造这么美满，是他把整个神的计划给他 screwed up， 把他弄乱。所以后面那个亚当来的时候来得更重要，因为他把前面那个亚当搞乱的搞坏的东西全部收拾起来。这是罗马书第五章那边说的，一个人进到世界，全世界都犯罪，有一个人进到这个世界，全世界都能够得救，如果愿意跟从神的话。所以当我讲到罗马书，如果石门水库、是水，如果有个坏人进去丢了这么小小一个的这个毒药，那整个石门水库水都不能够喝了，他只丢个小小的一个小药瓶啊，就丢个毒药，请问谁敢喝？或是真的那个毒很厉害的话，整个。后来有个人也丢一个瓶子进去，一个水进去，所以全部水都干净，都可以喝。请问前面那个厉害还是后面那个厉害？你读罗马书第五章，基本上就这个观念。有一个人来，前面那个人搞渣的，后面那个，但后面那个跟前面那个，不仅他的力量不一样。他的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们的所谓的本性就不一样。前面的是会犯罪的人，而且真犯罪；后面那一位来的是他从来不会犯罪。那后面这个人从来不会犯罪，有能力不犯是谁？因为就神自己，神自己要用他来证明他创造的人是可以 perfect， 他创造的。经常有的甚至一些基督徒问，那牧师为什么神不创造一个人是完全他不会犯罪就好？意思说他要创造一个人是变成机器人一样的，他不知道什么叫犯罪。不，神要创造不仅给他有意志，自由意志，而且只要这个人选择对的时候，他的选择是对的时候，他有能力可以不犯罪胜过罪。从哪边显明出来？从主耶稣身上显明出来，从神人显明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听懂多少，明白多少，或者你思想多少，但我要告诉各位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基督徒之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还是欧永亮，前面的跟后面那个一样，但重要一个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前面的欧永亮看到罪不犯罪都很难，但是后面那个欧永亮他还是有他的选择，但他选择不犯罪的时候，他有能力不犯罪。读罗马书一到八章，最大分别。所以保罗说那是旧人，这是新人，什么意思？都是一个人，只是他整个人的 behavior， 整个人的态度不一样，整个的观念不一样，因为他们整个人的生命还是外面看还是欧永亮，但他生命不一样的。单单这句话让思想很久。永生既然是从神来的，我讲再多的，你需要回到从神来，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一直用这句话从头到尾，甚至如果那时候这个犹太只是靠着律法希望能够得救，耶稣说那不会 work， 因为生命不是从律法给你的，律法可以保持住你怎么遇见这位给生命的神，保持住你怎么从这位给生命的神得到保守看顾住，但是律法本身不是生命的神，它是律法是生命神给的，所以要紧的你还是要回到这位神面前。所以主耶稣整段的都在说，来来来，要来到我面前，要来到主。原来整个永生是建立在与神的关系上，永远不是建立在所谓的宗教的行为上、宗教的活动上，甚至宗教里面一些律法的规条上，那永远不会 work。 因为律法的本身不是给生命，律法的本身是让你认识这位给生命的神，而且律法本身让我们知道怎么亲近这位神，而且律法本身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亲近这位神的时候，知道我们从神里面得到什么的祝福或者得到什么的恩典。 OK， 我想今天这个 我不晓得，你可以回去多思想看看，单单这节经文我不知道思想了多少次了。以前我不说没读过，读过好几次，不过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今天提的多一点，不是荣耀这，因为我们提了好多次，只是再提一提什么叫永生。从整个圣经来看，你就知道世界上没一个人可以给你永生，你也没有任何用办法用自己的能力去赚永生换永生。永生是因为你遇见了神，没有遇见神，你我永远得不到永生。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神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感谢神这样的恩待我们。他知道我们遇见不了他，因为他在天上，我们这罪人怎么也遇见不了他，也不明白他，所以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来找你找我。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接受还是拒绝，或者你接受你的态度，就回到那个你是紧紧的跟从他，好像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带出什么叫做得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为这个献上感谢和赞美，也求神继续的光照我们，让我们对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对他来讲更加的专心。我们看我同声来为自己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献上所成就的。哦，主啊，你继续带领我，主啊，带我带进心的当中，主啊，让我真的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走在活在你的。哦，主啊，我仰望，我仰望你，仰望你，主啊，主啊，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显出，显出你的，显出你的作为来，主，我仰望你，我仰望你。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来祷告。今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这是何等宝贵应许，信耶稣就得永生了。哦，是白白的，白白不是因为你不需要付代价，乃是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你就来到地上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没有别的，你一生走过来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得永生，好叫父神的心能够得满足。哦，我们得着了，就我们愿意更多的得着，我们要完全的得着，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完全的得着你自己，我们就知道你的永生就必定存在我们的里面，你的永生也就让我们生活人能够彰显出来。我们把这些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要让我常常思想你的应许，也让我们常常活在你应许的里面，好让我们的生活带出那同在的见证。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